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是李诗豪还有玉花夫妇。诗豪目前大约50多岁，是住在桃园地区的原住民。在童年的时期以及青少年时期，诗豪在家庭中有过很大的创伤。20多岁结婚之后，诗豪跟太太共同面对并携手走过许多的生命历程。2011年9月，夫妻更同时受洗，一起成为上帝的儿女，一起经历生命的更新。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诗豪与玉花的生命故事。诗豪玉花好，
云彩飞扬的听众平安，
大家平安，我是玉花姐妹，
欢迎两位来到云彩飞扬啊。刚刚有提到诗豪是桃园地区的原住民，那小时候家庭里面好像带给你一些不太愉快的经验，是不是就先请你从这个方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是，我小时候是对妈妈的印象啊。就是一直生病躺在床上。那时候妈妈生病一发作的时候，山上没有什么大的医院，我们只靠那些卫生所就是医治她的病。因为妈妈是癌症嘛，癌症的话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治疗嘛。几乎在这个7岁以前呢，妈妈是很少在我们的身边，几乎都是住在卫生所住院。妈妈住院那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要靠自己。那时候有一次，妈妈可能太久没有看到我们了，妈妈跟我爸爸讲说，带孩子过去让他看过去那么漂亮的妈妈。那时候我一进到卫生所，妈妈在床上那边，我看到妈妈的脸真的是跟我想象的差好多，整个是皮包骨啊。他让我去包，我没有让他抱，因为我害怕那种好像说瘦到这样干干的皮包骨这样，我很害怕。那时候妈妈是我7岁就离开嘛，妈妈病危那时候她好像知道说她的身体不行了。那时候我是在晒谷场那边，她说喊我的名字，她叫我有命，有命是我上帝名字，她说你过来，她说赶快叫你爸爸。那时候我就照我妈妈的话去做，爸爸在忙天理的事情，我在半途就碰到我哥哥，这我哥哥就帮我跑去找爸爸。就是我爸爸很快就到我妈妈的病床上，没多久他们就在哭了。那时候我是小孩子，我也不懂得哭了，我也没有哭，就我哥哥我爸在哭得很大声，我才知道说从那时候我就没有妈妈了，就是那个7岁的时候就没有妈妈。那时候妈妈就是要送出去的时候，也没什么棺材可以用， 就拿现成的门做他的棺材。但是我对妈妈的印象真的是很少，到我长大懂事以后才想说，为什么别人的妈妈都可以活得那么健康，那时候小时候也不懂说让妈妈去抱，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想到说，啊，那时候为什么不想说我要给妈妈抱，因为我小时候很渴望说要给母亲抱嘛。我每次到夜晚的时候听到邻居的那个妈妈说，孩子啊，我们去洗澡了，吃饭了，我却没有，我都很羡慕我们邻居有这样的欢笑，因为我一个人在那里，我想说我有妈妈多好，我都不用说预备什么东西啊，煮饭那些。我记得是我十岁以后就要自己独立了，就是煮饭啊，洗衣服啊，都要自己做。爸爸那时候也是需要工作呢，那哥哥那时候也是在外面工作，那时候我看到自己的衣服都不是说很干净了，去学校的时候常常被同学羞辱啊，就说没有妈妈的孩子这么可怜，衣服这么脏又那么邋遢，因为小孩子就是比较会玩啊，玩的时候就衣服这个礼拜要洗，我可能就是等到下个礼拜才会洗。我们家庭确实是这样，我看到别人的家庭啊都是整整齐齐干净了，我家里真的是跟养鸡场一样，真的很乱。因为在十岁那个左右，大概哥哥正处于那个叛逆期，那时候常看到父亲哥哥争吵，他们也是在那边肢体冲突的时候，我都不敢靠近，我都是躲在一个地方不让他们看到。那后来爸爸想说哥哥这样叛逆嘛，想说让他提早入伍，就18岁就让我哥哥去入伍入伍之后呢，还想说我哥哥当兵应该是说有训练过，应该会成熟一点嘛。就我退伍的时候不是这样，他的脾气反而更不好，而且在我们邻居啊，在我们那个地方他是一个王一样，只要是你不对的，不管你是长辈，你是阿姨还是舅妈，我看不对我就出手打你。我哥哥常常说跟我爸爸这样的冲突。我爸爸以前他也不是完全的时候很爱喝酒，那一段时间呢，因为受哥哥这样的压力嘛，他想说哥哥那么不孝嘛，他就开始麻醉自己，就是我比较喜欢白天的生活，因为白天啊，我爸爸是完全没脾气的人，很善的那种心，只要他酒醉的时候他完全变个人。我知道他很爱我这个小孩子，他也是爱，可能是爱错方向。因为有一次就是他酒醉回来，那时候很醉，我看到爸爸醉回来，那时候我很害怕，因为只要他有什么怨气的时候，他都放在酒醉的时候无缘无故就回来就是骂我嘛。后来有一次爸爸很晚回来，我躺在床上，爸爸跟我说，那你下来，我就下来。我说爸爸干嘛，爸爸就拿了一个刀子给我，抽了一把刀子，爸爸跟我说，你哥哥那么不孝，他说他很想死，他说我不要让你去受苦，他说我先把你杀，那我再自杀这样。那时候我就很恐惧，我看到我们家的门就差那个几步而已我很想逃，我说我要逃，我想说，我也说我逃不成的话，是不是更激怒我的父亲，真的是会把我杀了。最后还是哭着向爸爸哀求，讲说爸，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后来爸爸看到我这样的哀求的时候，他真的放下那个刀子，那时候爸爸就躺在床上，然后我也跟着睡他旁边，我是背着他睡觉，我不敢哭，因为我哭的时候很可能会吵醒他了，或者激怒他，我就忍耐。后来 那时候在读书那个历程，成为一起读书一年级的同学，都很顺利的完成，这样六年一年都没浪费掉他们的时间。我不是，因为我们家里比较严，爸爸也是不方便送我们。后来读书断断续续的，一直到我15岁就勉强毕业，但是爸爸有意思让我继续读书，但是我看到我同学出了国中毕业了我才要上国中，我就有那种自卑。因为从小的话就是常常给我们同学这样的羞辱嘛，所以就是有一种自卑感，讲说我这样大的年纪还在读国中，那时候也不会说很会想。其实你说真的不想读书那是骗人的。后来就是16岁以后我在拉竹子啊，那时候我们是靠竹子赚钱，在乡下主要的来源的话就是靠自己种的东西嘛。你要有钱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拉竹子嘛。那时候我在拉竹子拉到一半，我哥哥就从平地上来跟我讲说带我去平地赚钱。那时候我就跟哥哥一起去到了一家纺织厂，在那纺织厂做没多久，大概半年左右，那时候哥哥回家回来工厂的时候跟我讲说叫我请假回家。我说我要上班，我说爸爸好好为什么让我回家。哥哥也不敢讲，他讲说你回去你就知道了。那时候我一到家的时候，我一开门的时候爸躺在那个床上，我说爸爸怎么没动呢？我就上前抱我爸爸的身体，怎么是冰的？那时候我就向我那个舅妈打听说我爸爸是怎么会这样子离开。舅妈就跟我讲说你哥哥跟爸爸那一天发生一个肢体的冲突了，可能是爸爸本来看到我哥哥他这样就想自杀呢，原先他本来就想自杀呢，何况是肢体一个冲突，而且是你的小孩子向你暴力的时候，做一个父亲你怎么可以忍受呢？我就抱我爸这样说，爸你不是说不要让一个人面对哥哥吗？我说我16岁妈妈又不在了，我能过吗？就我在社会上我能过吗？那一段时间我第一个工厂就知道说我家里的处境不好，就很多那些跟我年纪差不多一样大我几岁而已呢，好几个姐姐那些都很关心我，主动就说还认我做弟弟啊，因为我们是同事，他知道就是我爸爸这样离开，很同情我的遭遇。因为我那干姐现在我们还是有联络呢，之后呢我一直做到就是要当兵以后，我是很怕那个面对那个群众，因为怕这个面对群众我就拒绝当兵，差一点逃兵。那时候放假的时候我就不想回去，我就不想回部队。那时候我姐姐劝我讲说你当兵了，你就算是你逃多久你抓到了你还是要服满你的刑责，你还要去补你那个当兵。后来我干姐也知道，那时候他小孩子还很小，还是婴儿，他常常鼓励我去相片啊，鼓励我让我去坚强。真的是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我是真的是 一直忍到退伍啊。我退伍以后还好有姐姐还有干姐这样的鼓励，让我当兵的时候就是很顺利的当完兵。那时候我当完兵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我要结婚。我想说我在25岁以前就算说有女孩子主动来追我，我不要接受，因为这段时间是我要预备，我要存钱要结婚。我要结婚我自己讲说我不要像我爸爸这样，我要让我小孩子要读很好的书，不要像我这样没有读书。
这些过程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辛苦哈，玉花也一直在一旁擦眼泪。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玉花谈一谈，那么您是哪里人，怎么跟诗豪认识并且结婚的？
我是屏东的卢凯族，15岁就去桃园上班，在一家纺织厂。那我老公是我公司的对面，我堂姐的男朋友是我老公的同事，我就陪我堂姐去看电影，我老公也去，我们就这样认识。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原住民的生活不是很好，酗酒嘛，也不会顾小孩子的未来跟学历。那我就讲说，以后我嫁的老公是会顾家的，不会喝酒的。那我第一次来桃园的时候，因为我们乡下的时候没有看过什么叫做苹果、蔬菜什么，我都看不懂。我跟我的堂姐来，第一个工厂是在中立。我第一次在来中立的时候，哇，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说，哦，这边那么好，以后我要再到这边来，我要把我的小孩子教育得很好，跟得上时代，因为我们没有读书嘛。我就想，还真的是嫁到这边来，嫁给我老公。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他很好，他爱总是满满的，没有给我个压力，也没有给我个负担。他很认真赚钱，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他要求的那个好的是带给我一个压力。如果我带不好我的小孩子，我老公会很要求一定要我们做得很好，给我们一个压力。可是这个压力不是不好的，是好的，可是他的压力造成我们不快乐，真的是不快乐。可是我都没有跟我先生这样讲，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冲突这样。
所以诗豪符合你结婚前想要寻找的那个理想伴侣的条件，那唯一比较需要调试的是如何处理他的完美主义所带给你的压力。
对，
那么诗豪，听说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其实表妹跟你传过福音。
是，那时候我表妹她是从大溪嘛，离我们家大概也有10多公里这么远，来我家传福音。那时候她传福音的时候，哇，那时候我不是说完全拒绝这个福音，因为他们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都是客家的社区嘛，他们就是来传福音的时候要祷告说阿们阿们那些，我觉得说好丢脸，因为我那时候还没认识真理嘛，我也不知道说阿们的意思是什么，说感动的话才能说阿们嘛，结果我就拒绝他们，觉得说客家庄的话对基督徒比较有一点误解，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拒绝我表妹这个福音。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家里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了，就是我的姐妹啊，因为她在那个电子工厂上班，因为他们是穿无尘衣的，她就是粉尘是肉眼看不到，你灯光这样照射的时候，那个粉尘就看得很清楚，因为他这样的吸了太多的粉尘，影响到他的身体。我们从我们那个附近的大的医院开始看他的身体。那时候不是现在有健保，那时候是靠劳保去医治。那时候我姐妹没上班，就没有劳保，那我们就是到处跟人家借钱，医他这个病。那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小孩子还很小，那时候我们结婚也有婚债，然后又有房子的贷款，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时候我姐妹又碰到这个病，跑各大医院，我们已经花了20几万了，真的是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说去什么拜庙了， 我就想到我堂妹啊，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嘛，我就随便找个教会，在教会的门口祷告，我说上帝，我已经没钱了。那时候我对基督教也不是很了解嘛，我还是跟上帝求，上帝真的是听我的祷告。我就跟我姐妹讲说，我们到一个诊所去检查看看。那个诊所那个医生跟我讲说，他说他没有什么病，其实是鼻子的问题。结果那个医生讲说可能还要花一笔钱呢。那时候我又担心了，我已经花了二十几万，我还哪里那么多的钱。但是就没多久，哎，真的是被他医治了。那时候几个月就不远了嘛，就总共花了7000块。我想说，你是不是我向上帝祷告，上帝听到我这样的哀求。后来以后就是我们在扫墓节的时候，我跟我姐妹讲说，我们父母的那个墓碑啊，有十字架嘛。以前就是我们那边啊，几乎都是原住民嘛，原住民的话习惯他的墓碑就是要放十字架，他也没信主他都有放，就是跟着就是基督教的那种方式去放。我跟我姐妹讲说，我们是十字架呢，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教会。我姐妹很快就答应，就说好。过了一年以后，我才有勇气跟我的同事啊，我的同事是我们那个业务的经理，我说啊，经理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认识你们的教会。他就很热心的就带我去教会。那时候我带我姐妹过去，就是他们两夫妻最近在教会的楼下等我们，应该是有等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热心的带我们去啊。我到教会的时候啊，那个气氛大家都很喜乐，但是我是很怕人群嘛，那时候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后来我的姐妹她小组长第二次跟她两个互动的像一家人一样，就是很轻松嘛。我姐妹就参加他们的小组，我说我要找你们那附近的小组，我们不要离太远了。后来她的组长她弟弟就是也是我的小组长，我们就这样开始认识这个组，从我们的弟兄帮我节制开始。
夫人也能忘记他稚嫩的婴孩，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夫人也能忘记他稚嫩的婴孩，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远长在我眼前。看那、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爱你，你可能忘记他稚嫩的婴孩，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李诗豪夫妇。诗豪在之前的分享中提到，自己幼年时期由于母亲罹患癌症，并且在诗豪7岁的时候就病逝了。他的家从此少了一位母亲的照顾，而变得肮脏凌乱，自己也常常成为邻居同学们嘲笑的对象。另一方面，哥哥的叛逆让原本安分守己的父亲坠入了酗酒的境地，最后在一次父子的肢体冲突中，父亲自杀身亡了。 石豪从此更加失去依靠，越来越自卑，也越来越封闭。结婚成家之后，在太太生病，家中经济陷入困境的期间，石豪想起了过去表妹跟他传的福音，想起了有一位上帝。就在那个时候，他自己打从心里向上帝呼求，发出祷告。后来他鼓起勇气请他基督徒的主管带他进教会，从此他的人生渐渐的改变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李诗豪夫妇的分享。诗豪，你之前提到你们夫妻就一起进入了教会，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也分别找到了各自归属的小组。那么接下来呢，小组长如何进一步的带领你们？
那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小组长的时候，他就很关心我，为我祷告。那时候他带我认罪洁净的时候，讲到罪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的那种伤害嘛，我家里就是好像是活在这个罪里面呢、啊，那造成我的伤害嘛。那时候我组长为我洁净的时候，我就放声大哭，一直在释放。我想到以前的那种生活，我在我组长面前呢，他年纪比我小，我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直在释放，一直在释放。我们组长真的是很有爱心的一个组长，我每次碰到什么问题他都为我祷告，他用上帝的话来勉励我，用上帝的话来引导我，我真的很感动。我早认识这个主就好了，多么快乐。那我们有什么困难，我都会跟我小组长报告，他都为我祷告。这是我们小组也是一样，有比较大一点的问题，小组也会为我祷告。每次为祷告的时候，事情好像都很顺。在节制以后呢，小组长长说，我们要认识主以前的话，我们要经过两本的那个课程呢、啊，才能受洗嘛。我们先从黄皮书开始配读，然后到绿皮书。啊，从黄皮书的话是最主要是认识耶稣嘛。啊，绿皮书就是看我们的生命嘛。后来我就是照着步骤啊，一直跟我姐妹很认真的读。从我们开始信主到现在，我们没有放弃过一次的机会，陪读啊、小组啊，还是崇拜那些，或是祷告会，我们都没有说放弃，我们就很认真。但是我一直怪我自己说没有读书，对神的话啊，对圣经里面的内容不是很熟，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好像那个话就会从圣经里面，我们好像有读过这个，我们就会保持警醒。对小孩子的教义那些，或是平常的互动啊，就有一些改变了。以前的话，我对小孩子的要求，我是比较说完美主义，那完美主义已经让他们没办法接受。啊，信主以后，我们都是照上帝的话啊，去带领小孩子，才知道啊，带孩子其实不用花很多的心力，只要你从你的爱里面去带小孩子，然后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急着跟小孩子说什么，就是我们先安静一下。我们真的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向上帝祷告，他声音就会出来了。就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就照这个圣经的话跟小孩子在一起。我小孩子现在跟我在一起了，真的是没有什么距离了。然后我上街上呢，我说你过马路不是很安全，爸爸牵的手，他很愿意说让他们的手让我去牵这样子。过去是没有这样啊，信主以后呢，自己也在改变嘛，他看到我们的改变也是很大。因为我发现小孩子原有的脾气他们也是改变了，我就跟我小孩子讲说，我们一起改变， 我说我要改变，不是说明天我就会变一个人了。人嘛，就是有时要花一点时间去改变嘛。我就用神的话激励自己，然后就放下自己的身段，跟小孩子沟通。现在小孩子真的，我们的感情真的是比以前好。以前是我们在楼下，他们在楼上，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都在楼下一家聊天啊，很欢乐的在一起。小孩子看到我们很认真的上教会嘛，而且我们的真的是有改变，脾气那些都有改变，是这样。
玉花，那你帮世豪补充一下。
以前我先生他的个性是要求小孩子一定要做得很好，他造成他们父女之间都有个距离，然后他想跟他爸爸表达他心里所想的，他又不敢讲，因为他爸爸一定不接受嘛，一定不会接受他要的。他就跟我讲，反正我跟爸爸讲他也不会接受啊，我也是白讲啊，那我也是有一个压力。我也会讲说，我跟我先生讲他也是回绝啊，我就夹在中间的人是最为难的一个。然后我只会跟我讲说，爸爸这样子是爱你们的，是爱你们才会这样。可是我小孩子也不会说他爸爸不好，是爱，可是他们的之间就有个距离嘛。我做妈妈的也是蛮辛苦的，要面对我的先生，要面对我的小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嗯，感谢上帝，是给我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的话。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问牧师讲说，在教会里面听上帝的话，他的爱要带到家里。如果你只在教会里面听听，然后没有把上帝的爱带到家里，是没有用的。我最深刻在这一个，我就把上帝的爱带到家里，很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是最大的嘛。因为上帝的话，圣经里面的话就是爱永不知息嘛，一定要爱。我就用上帝的话跟我小孩子，我小孩子慢慢接受。现在哦，爸爸的，尤其是我大女儿，现在第一个都会去想到她爸爸，我都是排在第二了。我说哦，你看爸爸，然后她爸爸不在家里都会写她的样。尤其是我最小的那个女儿，她最像她爸爸，她动作很像。如果我大女儿讲说哦，好不容易爸爸没在家里，你的那个样子不要像爸爸一样嘛，变得很喜乐，一个家庭真的信主真的很好。也因为了上帝改变了我老公的个性，然后还有我用上帝的话，我圣经的话跟我老公沟通，就我们的沟通就融合了，没有那种为什么，没有那个为什么了，就融合了，我们的心里都一致了，因为我们的心都在上帝的那个爱里面，那我们要讲的话都是来自上帝的话语，反正你爱他，你跟他讲说你怎么爱他，他就会懂。我现在跟我老公就是这样子，然后小孩子又更爱他爸爸了，体会他爸爸以前怎么爱他。感谢上帝让我们懂得去爱，懂得去包容，很饶恕。
听得出来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有很大的转变，那人际关系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不少的突破？
以前我跟人的时候，我只会去注意别人的缺点，一直注意别人缺点，就不会注意自己的缺点。那信主以后呢，整个就变了。只是说我们要先把自己改变，因为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传福音嘛，以灵归主嘛，让更多人得救嘛。你自己改变了以后，你才会影响到人嘛。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很重视就是个人转化那些，我就朝这个目标。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年多，我真的是领受上帝这样的爱，真的让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过去伤害我的人，我也愿意这样的饶恕他，我可以为他祷告。
那请世豪回头谈一谈哦，之前你有提到当初小组长啊带你做认罪祷告的时候，你放声大哭，不断的释放。那么你当初认的是什么罪呢？
我是想到说认家里的罪呢，因为以前家里没有一个爱， 我们家庭怎么是没有个爱的家庭，然后看到我哥哥这样子对邻居啊，年纪的舅妈那些啊，或者说他姑姑要是话不投机，或者是说他感觉不对，他就会出手。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家里是充满罪的一个家庭了，没有爱心的一个家庭了，怎么可以用暴力去对自己的长辈这样子。我就一直哭讲说我家里是没有爱心的家庭。我是想到我过去的这个历程了，我一直哭哭哭。后来我们小组长带我的时候，他一直为我祷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就是从新加坡来的一个牧师啊，他就讲说有这个受什么伤害的，有怎样怎样的伤害哈，他说你们就到前面为你们祷告。我那天他在还没讲说要到台上祷告的时候，我就哭了一塌鼻涕的，就旁边坐的那些弟兄就递了卫生纸给我，哭着不停，没办法控制。那时候他说有受这个伤害的你们可以站到台上去。那时候自己就是这样走到台上，就是要受他祷告嘛。那时候我们小组长也很惊讶，他说我的弟兄他是胆子这么小的，又不会融入在这个群体里面嘛。我们组长第二天跟我讲说、我小弟兄站上去了呢。那时候他为我祷告的时候，闭眼睛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是麻麻的，我一生中没有碰过这种问题，整个在妈妈头一点晕眩这样。原来圣灵在我身上动工，要抑制我的自卑跟自闭这样。因为我一直想说突破自己嘛，怎么突破我这个自卑，或者说融入这个群众嘛。我就是用上帝的话讲说，顺服你就会蒙福嘛。我就是用这种顺服的心去突破自己的自卑。然后在还没受洗的时候，刚入教会的时候，连举个手都不敢，因为做感动的时候我们都会举个手嘛，我就像一个电杆一样很不自在。其实我也很苦呢，我为什么不跟他们释放呢？他们走，他们跳左边，他们右边，我跟着就好了。那时候我姐妹讲说，你想太多，你是不是你就算你跳不好没人会笑，你这是你对上帝的赞美啊，你尽量释放。所以我姐妹也是给我带我很大的鼓励，我也是软弱的时候，她就用上帝的话来鼓励我这样。
所以进入教会之后，你的个性比较从封闭里面走出来。
现在的话就是不像过去这样说很怕这个群众，因为我也是感动的时候，这个诗歌对我的心灵很像是很安慰的，我就举手啊，就是感谢主说你摸到了我的心，安慰了我。有时那种被上帝安慰，那种眼泪就掉下来，真的感谢主啊！认识主让我说慢慢的就释放。然后我们小组长讲说要我做一些什么见证那些，照我以前我会拒绝呢，现在我还是接受，因为我们这时候要顺服嘛，我用顺服去突破我这个自卑嘛，然后我还是要上台做见证，就是我领受的、就是上台做见证。
玉花，你什么时候知道诗豪在原生家庭受到这么多伤害的？
来到教会的时候才知道，我以前我不知道他有自卑感、自闭，我都不知道。结婚30年，我都不知道。就像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我才知道。在印象中，我们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上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四楼嘛， 要上那个楼梯的时候，他很难呢，他很难跨上去呢，走一步就停一步哎。然后我们不是在上教会的时候都要签那个新朋友吗？我老公的字平常写他的名字写的都很漂亮，那一天叫他写，他写不出来呢。我说你的字怎么写不出来？他紧张到这样呢。那我讲我们的见证的事情，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很顾家，那我们组长跟我们讲说要做见证，那每一个人见证不是喝酒吗？就是戒酒成功就跟上帝医治嘛。可是我老公没有喝酒没有抽烟啊，那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下班下班也没有什么嗜好，我们也两个也不抽烟不吃槟榔，要做见证，我们两个很完美啦，也带小孩子也带得很好啊，我们要说什么见证？那我就跟我的小孩子讲说，妈咪要做见证。我到处问我的弟弟他们说，二姐你人很好，你有什么见证要讲？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原来不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完美。我认识了上帝，让我知道我们的不完美原来是很多。我也感谢上帝，让我更认识我老公，他的内心原来是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他有自卑，让我更了解他，让我更鼓励他。
那你们两个是同时在2011年的9月一起受洗的。
嗯，对。
那么夫妻同时来追求基督信仰有什么好处呢？
嗯，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以前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想法嘛。信主以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个性好像都是很合一呢，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想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进来了嘛。就我们是已经成为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要学耶稣的样嘛。耶稣他是没罪的，他愿意牺牲，他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嘛。那他这么大的爱，甘愿被人家鞭伤这样子，流血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嘛。真的是这个爱，从我们这个世界是得不到这个爱，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真的是会激励我跟我老婆这样的相处。
那如果偶尔还有软弱的时候，太太会怎么激励你？
嗯，她每次跟我讲说，你每次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都会成就你，你为什么还有这种想法呢？我想说对啊，我每次要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都会成就我的祷告嘛。就像这次我们小组长讲说，你是副组长嘛，他说你要用电脑，为了节能减碳嘛。他说你就是我的同工，他上班的时候他不能做的事情，或是要准备纸张啊，准备那些东西啊，我就帮他预备好好的。就我们组长就说，下班就别紧张，说我们小组要准备什么。然后电脑的话就是说，我们参加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传给牧师嘛，今天我们小组几个人聚会嘛，小组有什么见证嘛，谁没来嘛，我们就要 email 给小组长，就是分担他的工作。
嗯，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努力学电脑。
啊，对，我还是在努力但是那我还在学的时候，还跟我小孩子讲说，啊，孩子啊，爸爸没有读书啊，电脑操作你们要有很耐心的教爸爸。诶，他们真的很有耐心呢。我也是参加小组，也是9点10点到家，他们也是等着我，我要按那个报表嘛，要传给牧师嘛，他们有耐心，到11点呢弄好了，他才跟我们上去睡觉。以前我小孩子不可能会这样子接受，因为他看到我们那么认真的上教会，而且做很大的调整嘛。然后，我们用上帝的爱去带这个小孩子，小孩子就慢慢就很接近我们。原来我的小孩子是这么爱我们。我发现说信主这一段时间哈，我真的是领受这个上帝的恩典。你看我小女儿，他是很孝顺，因为他可能是上大一的时候压力太大，造成他的功课不好。那时候我在小组里面就提到我女儿的成绩不是很好嘛，后来我们小组就为我女儿祷告，哎，真的就是下一期的那个成绩来了，全部都上来了。 然后我二女儿也很顺利的找到她很喜欢的工作。我向上帝求，我说我小孩子很需要一份工作，因为他找工作已经三四年了，几乎都是在失业的状态嘛。上帝真的是成就了我的祷告。他们有正常的收入以后，我们不会跟小孩子要钱了，他们主动的，就是姐姐就是有两个赚钱了嘛，大姐跟二姐姐两个就商量讲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是不是要帮父母分担这个家里的费用嘛？他们真的商量给我们，但是多我也不要拿。很像说我从这个信心里面，好像是从我的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我好像奉献多少，刚刚好我女儿给我的就是这个钱，你知道吗？好像是我给了上帝，还是用另外一个方式给我这个钱，没有让我减少。你要怎么说呢？以前我女儿常常这样的失业，我是不是常常为她担心？我信主以后，我向上帝求了，让我家里过得这么平安，那么喜乐这样。所以真的感谢这个上帝的恩典。这个笔电我也是跟上帝讲，想说那时候我们小组长工厂是要买电脑嘛，那时候刚好中秋节公司会有一笔的奖金嘛。那天我就跟上帝祷告讲说，我不要十天十二天的奖金，我要十五天的奖金我才能够买这个电脑。真的是上帝听我的祷告给了十五天的奖金。我姐妹每次讲说，每次你祷告上帝都成就给你，怎么还是这么软弱这样。
那太太感觉夫妻一起追求基督信仰的好处是什么？
很喜乐，感受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家里是很有用的，我有包容心或是会去体谅，反正会去更了解我的小孩跟我的老公，我老公更了解我，我们的想法都一样。然后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祷告，解决我们现在的困难，上帝会成就我们所求的。我碰到不如意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会安慰我。我们有早上的灵修嘛，然后我女儿就用我的手机，现在智慧手机每天都有个经文出来，这很奇妙，每次那个手机出来那个经文就是当天我发生的事情，上帝会透过圣经里面来跟我讲，会激励我，会鼓励我，我就感谢上帝，以前没有。
所以你感觉到自己最大的改变呢？
我最大改变是，我以前是没有话可以说的，在夹在中间的人，因为我讲这个也不是，讲那个不是，现在不会了，我很喜乐，因为我们一家人有上帝的爱，思想方面都一样，然后我们都会讲祝福的话，不管我碰到什么不如意的，我还是讲祝福的话，祝福别人。不管我人家对我说的不好，我还是鼓励他，我还是为他祝福，是的，一点没有，真的爱满满的在我家里。
那么在最后的部分，诗豪是不是可以跟一些跟你一样也是在原生家庭有受到一些伤害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就是原生家庭像我有这样伤害的朋友，正是要勇敢的来依靠主，因为你亲近了上帝，你自然上帝就会带领你，用自己的方式没办法了。上帝跟我们讲说，你有什么困难忧虑交给他吗，他就会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嘛。真的是信主很好，上帝的话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嘛，过去的恨呢，很像不会在我们心里面。
那么玉花这边是不是也最后跟听众有什么样的分享？
上帝的爱是很有用的，他会成就你一切的需要，不管是家庭上或是夫妻之间或是孩子的沟通，上帝的爱是够我们用的，只有上帝才会救我们的家庭和夫妻间的感情。像我的妹妹还有我两个弟弟以前没有信主，他是看到我的老公的见证。我妹妹有一次 来我家里，我就给他那个他姐夫的见证。我妹妹突然大哭，就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说你家里发生什么事？他说没事啊。说看到我姐夫的见证让我很感动，因为我妹妹是从小在北部跟我们生活嘛，以前住我们对面的，都认识他的姐夫是要求很完美的人，他们不乖的时候，我老公都会管教他们。他一直认为他的姐夫的个性是很任性，没有办法去接纳我们做不对的事，他还自以为他都是对的。那 我妹妹就讲说，是什么样的神会让我姐夫改变的那么大，会饶恕一个不能饶恕的一个人。我妹妹就这样哭，一直哭。那时候他就信主了，他也是受上帝的感动，他就哭。他跟我讲说，二姐，以前我来不及跟妈妈讲说我爱我妈妈，因为我妹妹从小是叛逆的，我们四个姐妹她是最叛逆的，我们不能做她都做过了，喝酒吃槟榔抽烟她有，对我妈妈我会顶嘴。而且我们都是在北部，我妈妈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跟我妈妈讲过话，她就讲说姐姐我要信主，因为我妈妈以前是很虔诚的嘛，受过洗嘛，姐姐我要信主，我要跟妈妈见面，我要跟妈妈说我爱她。因为我妈走的时候我们没跟她讲一句话嘛，我们来不及啊，我们在北部她在南部嘛，就说哈，在信主里面最好是什么，我们都会讲说我爱你，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女儿，爱都摆在我们的生活上。然后我妹妹他们现在信主了，我弟弟又信主了，也戒烟了，槟榔也戒掉了。
其实你们自己信主也才一年多的时间，传福音的成果是很不错的，那我们加油，也很感谢主今天将你们带到这边来录音，让诗豪能够跨出这个信心跟勇气，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感谢主，也感谢你们两位的受访，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李诗豪夫妇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在李诗豪童年的缺乏里面，最大的莫过于缺乏一份母爱了。加上后来父亲在一次与哥哥肢体冲突后自杀身亡，诗豪就在16岁的时候必须要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这份爱的空洞真的是任何人都难以填补的，所幸他寻见了上帝。在圣经以赛亚书49:15提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是的，上帝应许我们，即便有母亲忘记了自己襁褓中的婴孩，她都不会忘记这个婴孩。我们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因素会失去人世间的亲情或者所爱的人，但是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遗弃我们。在上帝必然看顾每一个人的应许当中，诗豪他们夫妇是亲身领受到了来自上帝满满的爱，这份爱在他们现在共组的家庭中流通，夫妻亲子之间的关系变得美好无比，这份变化也真实的影响着亲近的家人。深深的期盼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经历上帝丰盛的慈爱。 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李世豪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放弃。